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31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政府部分关闭进入了第10日，俄罗斯称拘捕一名美国间谍，俄罗斯气体爆炸造成3死3伤。此外，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如果不看两国官方传媒的报道，中俄关系并不是好像外界想象那么好的。他解释说，他说他觉得俄罗斯看待中国仍然很负面，大众并没有因为普京和中国走近而获得实际利益，除了军事和政治领域之外，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未来还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由于总统特朗普和立法者的联邦支出谈判停滞不前，美国政府的部分关闭进入第十日，目前还看不到尽头。特朗普继续要求数十亿美元的联邦支出用于美墨边境的长建建筑。民主党议员支持整体边境安全资金适度增加，但是坚决反对隔离墙。美国政府四分之一的机构的开支授权在12月22日结束，白宫官员说解决僵局的谈判已经中断。纽约众议员哈基姆·杰弗里斯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之中表示，
This is the same president who repeatedly promised the American peopleThat Mexico would pay for the wall that he plans to build.
杰弗里斯说，这就是这位总统曾经一再向美国人民承诺，墨西哥将会支付他计划建造的隔离墙。现在他正是试图从美国纳税人那里筹集50亿美元来到支付显然无效的事。参议院第二号民主党人伊利诺伊州的德宾发推文说，特朗普总统已经将数十万联邦雇员的工资扣为人质，为实现竞选承诺作最后的努力。收缩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之间的一道墙，不会令到美国更加安全或者阻止毒品进入美国。特朗普在星期五的一系列推文之中再次威胁说，如果国会未能够出钱收墙，他就关闭整个美墨边境。俄罗斯当局说拘捕了一名被指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公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一名美国人上个星期五在莫斯科被捕，并且已经对他提出刑事起诉。这篇俄语发表的声明所指的美国人，他名称似乎译名是保罗·卫兰。声明当中并没有其他的细节，亦都没有详细地透露罪行的性质。美国政府尚未就此事发表任何的声明。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的消息说，俄罗斯城市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在星期一发生气体爆炸，造成至少3人死亡3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3点左右。据信当地在-26摄氏度的温度之下，仍然有79人被困在瓦砾之下。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的救援人员正是试图救出被困的居民，目前尚不清楚发生气体爆炸的原因。澳大利亚几十名学者和前外交官联名写信给外长佩恩，敦促澳洲政府不再迟疑响应加拿大的呼声，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被关押的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帕沃尔。随后佩恩发表一份声明，对中国拘押这两名加拿大人表示关切。这份公开信说，自从12月21日以来，美国、欧盟、英国、德国和法国都发表声明，对这些加拿大人显然因为政治原因被逮捕表达了关切。对他们的逮捕使到人对合法在中国从事研究和经商产生严重的忧虑。鉴于澳大利亚人为构建正面澳中关系而从事研究和经商活动，亦都可能面临的风险，去促请那些国家政府的行列 加入支持加拿大政府提出的立即释放这两名被拘押者的要求。加拿大应美国提出的引渡要求，12月1号拘捕了华为高管孟晚舟，随后作为一项被广泛视为对加拿大采取的报复行动，中国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分别逮捕了康明海和斯帕沃尔，迄今依然将他们拘押。中国对同东盟加快制定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表示乐观，但是熟悉准则草案的人士说，由于中国同东盟一些成员国的提议可能得到对方的同意，有关谈判将会是艰难、复杂和持久的。中国执政党的机关部《人民日报》在12月31日发表了该部对外长王毅的采访，回顾了过去一年来中国的外交成就，并且展望来年的工作重点。在谈到中国和东盟关系以及南中国海问题的时候，王毅说，制定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形成了单一文本，并且驶入了快车道。他又说，在这个问题上面，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明显增强，对彼此关系的预期亦都更为积极和正面。在贸易战和国内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之下，数据显示中国的制造业在12月出现了两年来的首次收缩。这份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报告显示，中国在12月的采购经理指数是 49.4， 低于11月的50。采购经理指数用于衡量制造业的表现，高于50代表经济扩张，而低于这个数字就代表经济收缩。此外，他又提到中国2018年的平均采购经济指数是 50.9， 但是国际经济的增长和贸易摩擦给了中国的手工制造业带来了影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其实是不是那么密切的呢？中国拒绝签署在中俄贸易中去美元化的协议，引起了俄罗斯各界关注和传媒的讨论。很多评论都认为普京转向中国政策被中国泼了冷水。中国更加看重和美国的关系，并刻意和俄罗斯保持距离。中俄关系并非好像外界想象那么紧密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为抵抗西方制裁，俄罗斯一直积极推动自己的主要伙伴中国签署在双方贸易中去美元、使用两国货币结算的协议，但是俄罗斯的努力遭遇挫折。俄罗斯政府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几日前表示，中国不想签署相关协议，甚至连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备忘录式的文件中国亦不希望签署。他说中国提议不再签署相关文件，而是采取其他形式处理这个问题。目前双方围绕这个议题所达成的唯一一致是继续在两国中央银行和商务部的框架内谈判。俄罗斯媒体和高官越来越多埋怨说，中国金融业由于担心引火烧身，变相加入了西方制裁行动。俄罗斯客户在中国的银行开户或者是办理转账业务等遇到各种难题。俄罗斯公司收到中国的美元汇款结算更加不顺利，美元付款有时要拖延等到三个多月之后。副总理西卢安诺夫说，在俄罗斯公司与亚洲客户所签署的合同中，大约30%的美元结算或者是被拖延或者是悬而未决，这个给俄罗斯方面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俄罗斯经济界评估认为，虽然在俄中两国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结算的规模有扩大趋势，但是使用美元结算所占比例目前大约能够占88%，多年来一直非常稳定。俄罗斯金融网的评论说，中国拒绝签署去美元化协议等于被乌克兰危机后普京转向东方的政策迎头泼冷水。这个媒体引述俄罗斯中央银行的统计资料说，中国在俄罗斯的直接投资连续四个季度一直减少。2018年上半年，中国投资人从俄罗斯的实体经济中撤走10亿多美元的资金。俄罗斯原本期望西方制裁后能够指望得到中国的资本和投资，但是这个期望已经落空。 在俄美对抗加剧的背景下，俄罗斯推动中国签署去美元化协议，可以被认为是俄罗斯期望联手中国共同抗衡美国，同时亦可以使俄罗斯减少因为西方制裁造成的经济损失。一些俄罗斯高官原来甚至乐观预测双方在2018年年底前就能够签署有关协议。商人日报的分析认为，中美正在进行贸易谈判，中国试图取悦美国，拒绝和俄罗斯签署去美元协议，可能是出于政治考量，因为中国不想被美国觉得中国是帮助俄罗斯共同抵抗制裁。呢家报纸话，单纯从经济角度嚟讲，喺与俄罗斯嘅贸易中使用美元结算，对中国亦非常有利。除非俄罗斯愿意对中国唔使用美元所冒嘅风险支付补偿，譬如对向中国出口嘅货物价格打折扣。俄罗斯工业与贸易部部长曼图罗夫几日前表示，喺俄罗斯与中国所签署嘅 S-400 防空导弹合同中，双方冇使用美元结算。佢同时强调，两国在这笔交易中亦没好像90年代初期时这样使用逆货贸易。互联网媒体李导师说，中俄两国贸易额今年达到1000亿美元，但是即使如此，卢布在双方贸易中作为结算货币的比例一直下降。这家媒体说，中国仍然非常重视和美国的关系，并不愿意因为俄罗斯而得罪美国。由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和遭受制裁，中国刻意与俄罗斯保持距离，只是中国不想公开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中国亦认为俄罗斯的经济前景并不好，这个造成中国与很多其他国家一样，和俄罗斯的贸易往来中非常谨慎。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如果不看两国官媒的报道，中俄关系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好。他说，如果直接了当地说，他觉得俄罗斯看待中国仍然很负面，人并没有因为普京与中国走近而获得实际利益。除了军事和政治领域之外，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未来还会遇到很多问题。中国问题学者加布耶夫说，与西方交恶后，在俄罗斯的权贵集团中，与普京最密切的一小批财阀都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赚得盆满钵满，他们非常满意与中国的合作和俄中关系。他认为，对其他权贵来说，俄罗斯与中国走近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这些人对俄中走近的热情现在开始消退，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又回到以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一部有关斯大林统治时代苏联古拉格集中营的纪录片将角逐2019年的奥斯卡奖。这部影片通过一些生还者的采访，讲述了古拉格集中营中的女性生活和命运。有评论认为，至今仍然对历史保密以及不被社会知道苏共犯罪真相，这个亦都是一种变相的迫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再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12月18日公布了2019年奥斯卡奖的候选短名单。在这份中选名单中，一部名叫《古拉格的女人》的纪录片将角逐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这一部全长40分钟的影片通过对6名幸存的古拉格集中营妇女的采访，讲述了苏共斯大林时代的政治迫害、古拉格集中营中女性的生活和命运。影片的制作者为此走访了俄罗斯的很多地区，包括目前被保存成为纪念馆的比尔姆36集中营。影片的制作获得了研究苏联政治迫害历史、位于莫斯科的纪念碑人权组织以及莫斯科古拉格纪念馆的帮助。其中一名被采访的妇女曾经担任过前苏联持不同政见作家索尔任尼琴的助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任尼琴因为他的《古拉格群岛》一书闻名。古拉格集中营的幸存者目前都已经超过80岁。这部影片的制作持续了5至6年的时间，制作过程中两名幸存者已经去世。除了幸存者的讲述，这部影片亦都谈到了在今日的俄罗斯发动政治迫害的前苏共独裁者斯大林又如何再次受到很多人的崇拜。这样的对比不单止使影片内容形成反差，更加能够给观众留下很多的思考。 呢一部影片由拥有俄罗斯同美国双重国籍嘅纪录片导演瓦罗夫斯卡亚执导。瓦罗夫斯卡亚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90年代初时曾经喺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独立电视台等几家俄罗斯主要媒体工作。后来佢移民定居美国，改学电影编导。在30年代的斯大林清洗中，瓦罗夫斯卡亚的祖父亦都未能幸免。曾经在莫斯科犹太人纪念馆工作过一段时间的瓦罗夫斯卡亚认为，苏共政权的政治迫害和古拉格集中营就如同当年纳粹法西斯大屠杀。瓦罗夫斯卡亚说，这个是奥斯卡历史上唯一一部由来自俄罗斯的女性导演执导的俄语影片，影片的摄影、剪辑等工作人员亦全部来自俄罗斯。他希望影片最终能够同俄罗斯观众见面。他说他采访的妇女亦都讲述了集中营中的酷刑、性侵等很多的细节，但是他没有收录入去，因为担心观众将因此分散对影片主题的关注。古拉格的女人这一部影片目前在俄罗斯很少报道。90年代曾活跃于俄罗斯政坛的时事评论人士波罗沃伊娃，他得到的消息是，包括官媒塔斯社在内的俄罗斯媒体都有意对这一部影片只字不提。波罗沃伊娃，克里姆林宫原来曾经期望自己的影片索比布尔入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但是未能成功。由俄罗斯文化部投入巨资拍摄的索比布尔讲述的是二战期间犹太人红军战俘如何从德国纳粹战俘营索比布尔逃生的故事。俄罗斯官方还花费重金聘请知名公关公司为这部影片宣传。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在索比布尔一片落选后，俄罗斯官方将如何对待古拉格的女人这部纪录片，官媒未来是否将对此报道，这一部纪录片是否将能够在俄罗斯上映，特别引人关注。从事斯大林政治迫害历史研究的活动人士列斯杰连科说，古拉格集中营的故事以及苏共政治迫害历史必须应该使世界上更多的人知道，掩盖历史真相亦都是一种变相的政治迫害。
умалчивается до сих пор и не выставляется на показ правда о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х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列斯杰连科说，如果迄今仍然对过去的那一段历史保持沉默，如果不公开苏共政权在所谓建设共产主义过程中的犯罪真相，公众就会被蒙蔽，亦都不会更多的理解今日所发生的事情。列斯杰连科的父亲在30年代斯大林政治迫害中丧生。他说，虽然研究者和历史学家现在都已经熟知很多的历史事件，但是公众和社会仍然还需要花费很大的努力才能够知道真相。这个刚刚好是信息领域的迫害。哈萨克电影《我的小家伙》这一次亦都成功进入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中选名单中。这一部影片的导演拥有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双重国籍，影片主要女演员来自吉尔吉斯斯坦。这一部影片讲的是在苏联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都市生活背后，中亚移民在当地不被主流社会关注，在底层为生存而挣扎的艰难生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继前一星期解放军绕台演训之后，中国军方上个礼拜再次警告台湾不可以以武拒统，否则将会是死路一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12月27日星期四在年终记者会上回应记者问关于12月中国军机绕台搭载住有实战能力的弹头，台湾防务部门亦表示大陆的实战能力进步飞速的提问时发出上述警告。 根据中国国防部官网，吴谦在记者会上表示，记者要他评价的问题是台湾防务部门称解放军的实战能力进步飞速，对此他表示同意。不过他要补充的是，他看到报告中讲台湾防务部门还表示这种动向值得警惕，他要强调的是以武拒统只有死路一条。此外，针对12月18号解放军空军时隔半年后再度绕台的问题，吴谦亦表示维护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是解放军的职责，有关训练是年度计划内的例行安排，类似训练今后还会继续。解放军上星期二出动多型军机绕台演训，这个是自从台湾十一月地方选举后的第一次。台湾媒体称，这个是解放军沉寂半年后再度以军机绕台。台湾国防部说，包括轰六、运八和苏海30等多型军机18号飞过台湾南部巴士海峡航远海场训，两艘战舰亦配合航经台湾东南部西太平洋海域。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不断对台湾加大的军事压力已经引起华盛顿的关注。五国大楼官员说，台海军力平衡以及台湾面临的武力威胁是美国评估台湾防卫需求的重要基础。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最近在日本产经新闻的专访中表示，台湾是印太地区第一岛链面对中国挑战的最前沿活动的一部分。美国的军事态势和作战准备不单止与台湾的突发状况有关，亦涉及很多更广泛的挑战。美国的法律不单止规定必须监控台海军力平衡，亦表明美国会以自己的评估来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这个亦是美国一直都在做的事。薛瑞福指出，解放军十几年来军费开支都是以双位数增长，不单止在传统武器、战略系统方面，同时还包括网络和太空等新的领域。这种发展与一个更独断的战略有关，尤其是在亚太以及印太地区。考虑到未来能够更及时满足台湾的防卫需求，薛瑞福提到华盛顿已经改变过去几届政府对台军售过程的做法。他说美国已经公开表示会将台湾视为一个正常外国军售伙伴，这个意味着当台湾认为有需要时，即可提出军备采购要求，在一定时间内他们就会得到一个答复。这个是美国对待全世界所有外国军售伙伴的做法。他说不同于将几个需求绑在一起，然后等待很多年过去才宣布结果，这个或者亦是回到多年前美国对台军售曾经采取的做法。对于台湾是否采购 F-35 战机以及台湾需要何种武器的问题，薛瑞福说他无法评论美国未来的对台军售，但是美国会依据法律采取必要作为。他说美国的法律规定根据军力平衡，根据威胁，美国将提供台湾必要的事。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无几耐之前一篇发自台北的报道说，台湾已经决定不再诉求美国售台 F-35B 战机，而将转为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这个因为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的一个报告说 F-35 战机价格过高，亦没有经过实战考验，证明它对台湾是一个务实的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化武袭击、复制技术和巨大的黑洞，2018年的科学界充满多种奇怪标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充满愤怒的推特，被本来就紧张的美巴关系奠定基调。他指责巴基斯坦政府用欺骗和谎言一直支持恐怖分子，而巴基斯坦否认这类指控。前美国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问题特使理查德·欧尔森说，本来这个是为了对巴基斯坦施压，因为他支持阿富汗武装。在2018年，我们看到了支援巴基斯坦资金的急剧减少，同样减少的还有安全支援、军事支援以及同盟援助基金。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巴基斯坦学者穆德·尤素福说，这一则推特显示了特朗普总统希望以他惯有的形式来冲击现有的关系。他说
尤
素福话：显然本届政府唔似过去嘅总统，佢会讲佢所想，而且会启动一啲以前认为唔适合嘅措施。即使对巴基斯坦咁重要嘅国家，亦唔例外。2018年年中，伊姆兰汗领导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在赢得议会选举后执政，新政府面临债务危机，并向国际基金组织申请救助，以履行对国际债主的金融义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说，美国不会允许巴基斯坦用这些资金来偿还好像中国等国家的贷款，并对标价高达62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的贷款透明度提出质疑。大西洋理事会的舒亚纳亚兹说，他想这是基于错误的信息，事实是美国开始对巴基斯坦采取强硬政策，而目前这个政策仍然有效。在2018年9月上任的美国阿富汗问题特使前外交官扎勒迈哈利勒扎德一贯对巴基斯坦持批评态度，观察人士认为任命哈利勒扎德标志着华盛顿将继续对伊斯兰堡的强硬政策。美国和平研究所的穆德尤素福说，巴基斯坦不愿意看到他被任命，而是他到访伊斯兰堡并告诉他们他将作为和平的使者，并希望与巴基斯坦合作，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发展。2018年年尾，美国与塔利班代表在阿布扎比直接会谈，以期达成阿富汗和平协议。巴基斯坦很快表示会谈是由巴方促成。几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将从阿富汗撤出7000美军。特朗普的强硬政策到底有没有生效呢？前助理国务卿鲍元石说，
I honestly wouldn't say that at all.
鲍元石表示，他认为没有。好多领导人曾经对巴基斯坦采取强硬政策，但是之后他们要找出如何与巴基斯坦合作的方法。哈利勒扎德特使就是这样做。专家认为，美巴关系在过去一年里面基本处于紧张关系。他们认为，除非找到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方案，否则未来的美巴两国关系可能难以缓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安泽尔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6年的挂历，主题是纽约并不常见的景点，欢迎大家是打电话或者是写电子邮件来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 cantonese@voanews.com, 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是面书索取挂历。
化武袭击、复制技术和巨大的黑洞，2018年的科学界充满多种奇怪标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对于英国索尔兹伯里的居民来说，2018年的大事莫过于神经毒气再次延伸。伦敦大学学院的安德里亚·塞拉说，
The nervous system just fires wildly, and so you get all these bizarre symptoms of paralysis.
柴麗說，這種毒劑會傷害神經系統，所以中毒的人會同時出現癱瘓和抽搐的奇怪症狀。外界懷疑俄羅斯特工企圖用這種神經毒氣殺害一名前俄國間諜和他的女兒，這個事件損害歐洲和俄羅斯的關係。2018年基因工程技術亦取得了巨大的進展。這種技術首先在1997年從綿羊多利開始。2018年科学家成功复制了猪、狗、驴和猴子。基因修改技术开始被用于制造特定的动物，譬如这些被设计成母角的荷斯坦牛。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艾利森·范·埃灵纳姆说，
Dairy cows like Holsteins grow horns and they're quite dangerous for human workers.
埃灵纳姆说，好像荷斯坦牛这样的奶牛如果有角，它们对人类和其他奶牛会造成危险。科学家同时发现一种古老的黄蜂可能致命。 X 光发现一种3000年前好像米粒那么大小的黄蜂寄生在苍蝇体内。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安德鲁·波拉斯泽克说，
either the host is paralyzed or it continues to feed and breathe and live relatively normally.
波拉斯扎克话：宿主如果唔系瘫痪，就系带住呢一种寄生虫喺体内继续正常生活，最终佢会使宿主致命。自然界另外一个谜题亦被解开，科学家明白咗点解蒲公英能够通过空气播种。科学家使用这个新的信息发明了一种微飞行物，它能够随风飘扬更长的时间。还有科学家用智利的巨大望远镜对一个小行星进行监测，发现它在接近黑洞的时候，它的光因为黑洞巨大重力场的影响而扭曲，而结果则证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一个基本预测，那个就是宇宙不单只是由空间组成，而是受重力影响的空间和时间的奇妙组合。2018真是繁忙的一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纽约时报广场随即夜活动将会表扬新闻工作。美联社列举中国2018年部分失踪人士名单。菲律宾南部炸弹爆炸导致两个人死亡。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满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2019年来临之际，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在随即夜举行的迎新晚会将会安排一些出类拔萃的美国记者和编辑在午夜前登台，按下倒计时的按钮，被水晶球落下。这是为了表彰新闻工作和言论自由。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讲法，2018年至少有53名记者在工作之中丧生，另外有251人在世界各地被监禁。另外，纽约警方将会使用一架携带相机的无人机监视人群，警方还部署了1200多个固定位置的摄像机。安全计划还包括封闭道路，部署成千上万的穿着制服的警察和便衣警察，在周围建筑物屋顶上面部署神枪手，以及封住道路上的井盖。在星期日，活动工作人员对544公斤重的水晶球进行了测试，他会将顺住一根柱落下来。今年的水晶球上面有2688个水晶三角体，带有背光 LED 灯，可以产生多种颜色和图案。纽约市市长白思豪星期五表示，预计时报广场届时将会有200万人参加庆祝新年的活动。2018年即将过去，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媒体在大力宣传在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之下取得的种种成就。同时，美联社12月29日从北京发出了一篇报道，列举了中国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取得的另外一种成就。报道说，在中国胆敢直言批评政府的个人失踪是常见的，但自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全面掌权以来，被失踪的人的范围扩大了。被失踪的不单只有异人士和活动人士，还有高级官员、马克思主义信徒、外国人，甚至还有电影明星等。在中国1979年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之际，台湾陆委会表示，中国矮化台湾的一个中国原则并没有市场。在这个之前，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杰一说，北京将在2019年主导两岸关系的走向。台湾陆委会12月31日发布声明说，中国国台办负责人有关台湾以及宣传对台工作成就的内容都是混淆视听的不实言论。菲律宾南部一个购物中心入口处发生炸弹爆炸，导致两人死亡。星期一在哥打巴托市发生的袭击当中，有20多人受伤。警方随后在商场的另外一处地点发现了第二枚未引爆的炸弹。菲律宾南部数十年以来一直受到穆斯林分离主义分子发动的暴力叛乱所困扰，并且造成数千人死亡。在美国和中国在贸易和地区安全等问题上面的纷争相持不下之际，两个关系再添新的变数。专门报道政治问题的美国新闻杂志《政客》12月30日发表报道说，宗教自由正是成为特朗普总统和北京对抗的一个重要性正是增长的主题，而这个主题和美国的基督教领袖合拍。在今年10月发表的有关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演讲当中，彭斯副总统警告说， 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危险的竞争者，虽然他演讲的重点是中国的贸易和政策以及网络间谍活动等的话题，但他亦都谴责了坚决奉行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2018年即将结束之际，在官方大力宣传和强调法治的中国发生了大案要案，案件发生在中国最高法院大楼里面，当局先是辟谣，后来又表示要调查。上个星期中国社交媒体上面有关传闻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生一宗千亿元案件二审全部卷宗丢失案，中国官方媒体在10月26号辟谣说，所谓的卷宗丢失的传闻是并没有任何事实和证据证明的谣言。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40周年前夕，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毛于锡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指出美中之间的根本分歧是在于政治制度的不同。他认为近代以来美国人帮助中国很多，但毛泽东时代中国百姓被引导反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回顾今年2018年的香港多宗散运及旺角冲突案判决，抗争空间恐怕会收窄。回顾2018年多宗有关雨伞运动及旺角冲突的案件在法庭判决，当中最瞩目的商学三子重夺公民广场案终审上诉得席，无需重返监狱，但他们认为终审庭的裁决是糖衣包装的严厉判决，可能会收窄未来抗争的空间。而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因暴动罪被重判入狱6年，有本土派人士认为判决可能令抗争者走向极端。另有最新的国际调查显示，香港成为全球对明年最悲观的第5位。有学者分析港府处理占中九人案等事件令到香港人产生悲观的情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8年9月28号是香港人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4周年纪念。多宗有关雨伞运动等社会运动的案件今年相继在法庭作出判决。当中最受瞩目的雨伞运动商学三子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重夺公民广场案，他们被裁定非法集结等罪名成立，2017年8月被上诉庭改判即时监禁6至8个月，并且在监狱服刑超过2个上诉。终审法院今年2月6号颁下判词，5名法官一致裁定3人上诉得席，维持原审的社会服务令和缓刑的判决，撤销监禁刑罚。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形容，终审法院今次的判决是糖衣包装的严厉判决，他的心情依然沉重，因为终审法院完全接纳上诉庭为公民抗命行为所定下极其严苛的量刑准则。黄之锋重申，重夺公民广场行动是一个非暴力的公民抗命，但是终审法院的判词强调重夺公民广场涉及一定的暴力，意味终审法院将公民抗命的非暴力准则收得相当窄，未来如果有任何同类的行动，参与人士将会面对数以月计的监禁，因此他不认为今次是胜利或者值得庆祝。
我绝对不会形容今次为胜利，亦都不觉得有乜嘢实质的具体原因是值得我哋去大肆庆祝。我哋面对住的是由今日开始，终审法院以及终审法院的判决是印证了公民抗命的非暴力原则，我的标准法院是将个定义收得相当之窄。我们面对着的是体制里面被取消参选资格，在体制外面连重夺公民广场行动都会被终审法院定义为暴力，离开法院可以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是一件好事，但未来的路的确依然是非常艰难。
重夺公民广场案亦都是由于前特首梁振英在2012年反国教等社会运动之后，2014年将原本开放的政府东翼前地以铁栏围封，并且改为限时申请才可以给市民使用。当时学生是希望可以用行动打破当局的封锁。退休摄影记者张德荣早前就政府封闭俗称公民广场的政府总部东翼前地提出司法复核，法庭在11月19号颁下判词。法官欧庆祥表示，政府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业权拥有人，就可以限制市民的表达和集会自由。他又表示，限制市民只可以在星期日和公众假期出入公民广场是太过严苛，亦都属于违宪，因此裁定申请人胜诉。黄之锋认为这个是迟来的判决，希望政府基于法庭的裁定，有关限制不合宪，拆除公民广场的围栏，让广场恢复2012年的原貌，撤销不合理的限制，给市民可以在广场自由集结。特首林郑月娥回应表示，非常尊重法庭的裁决，相关部门需要时间和律政司仔细研究判词，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他已经要求行政处长重新检视机制和指引有没有改进的空间。林郑月娥又表示，如果有人认为以前有些案件错判，暗示包括重夺公民广场案是对香港法治不了解。另一宗瞩目的法庭裁决是2016年农历年初一的旺角冲突案，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等人今年5月18号被裁定一项暴动罪名成立。高等法院法官彭宝琴6月11号判刑的时候表示，不接受政治诉求为求情的理由，亦都有案例显示任何选择参与暴动的人都是咎由自取，判刑必须有阻吓性，判处梁天琦监禁6年，同案另一名被告卢建文判监7年，是旺角冲突案至今判刑最重的两名被告。不过陪审团一致裁定梁天琦煽惑暴动罪名不成立，另一项砵兰街暴动罪就未能够达至有效裁决。该案连同另外4名被告的暴动案合并在11月8号开审。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梁天琦和另一名被告卢建文分别被判监6年和7年的暴动案，是香港开埠以来暴动罪最重的判刑。之前所有旺角冲突案被控暴动罪的被告大致是判监3年，有认罪的被告判监2年9个月，亦都有因为被告年轻被判入教导所。判监最重的被告除了暴动罪之外，同时涉及纵火，被判监4年9个月。报道并表示，暴动罪在香港甚为罕见，过往只是用于六七暴动、白石烂民营冲突和喜灵州戒毒所骚乱事件，其中一宗六七暴动的案件被告是判监2年。追求香港独立的本土派学生组织学生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六七暴动的时候，港英政府处理暴动案件的方式和目前主权移交之后的中国政府有很大分别。他认为港英时期香港的宗主国英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对于反政府的示威者都会依案例刑期去判决。陈家驹认为现在统治香港的中国政府，他对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维权人士都会判处不合理的监禁刑期，他担心律政司就另一宗陪审团没有达成共识的梁天琦砵兰街暴动案进行重审，会令到梁天琦变成香港的刘晓波，因为争取民主被判长期监禁。
我哋香港其實慢慢步向就係類中國嘅一個政治檢控嘅情況，咁有機會 梁天琦可能就會變成下一個劉曉波咁嘅人。而家梁天琦已經係執行服緊刑啦，咁即係話如果佢再拖多一段時間先再判呢一個刑期嘅話，跟住個法官再話分期執行，咁可以再長多少少嘅時間。咁當然啦，當時嘅民怨或者當時政府控制呢個社會手段，我哋更加唔清楚。咁所以我哋好擔心就係梁天琦會變成下一個嘅劉曉波嘅人物，即係長期咁樣被監禁喺呢個囚牢裏邊。
陈家驹表示，联盟的成员和讨论区的网民对梁天琦被判监六年的反应主要都是感到愤怒，他又预期日后的抗争可能会做得更尽。香港法院审理涉及雨伞运动和旺角冲突的案件受到各界关注，包括来自中国的人士。35岁的中国女子唐林玲今年5月底到香港高等法院旁听一宗占领运动刑事藐视法庭案的时候，被发现涉嫌用手机在公众席拍照，并且将案件上传至微信。由于唐林玲态度嚣张，言行出位，这宗法庭偷拍案受到各界关注。他认为在香港法庭违法拍照是小事，甚至用英文回应法官，表示我喜欢影相就影相，我喜欢的话可以同你，即是法官合照。他又因为未能够按时缴交接近$6,500的保释金，提供的住所亦都不存在，一度被法庭通缉，后来被警方拘捕。经过多日的审讯，高等法院法官陈庆伟6月4日裁定唐林玲刑事藐视法庭罪名成立。法官表示，这个是第一宗在法庭里面影相裁定藐视法庭罪名成立的案件，没有判刑案例或者是指引，但是在法庭里面以手机影相已经成为问题和隐忧，判刑必须有阻吓作用。判唐林玲监禁7日，并且向律政司司长支付惩罚性讼费超过$25,000。法官表示，在刑事案件如果故意或者意外拍摄陪审团，会引起担忧，亦都会令陪审员从工作分心。由于唐林玲在判刑之前已经羁押7日，他在宣判当日已经刑满出狱，被遣返中国。后来有传媒报道唐林玲怀疑多次闯关企图再次入境香港，都被入境处人员拦截，但是只是将唐林玲押回中国，没有通缉和要求他缴交超过$25,000的惩罚性讼费。有关雨伞运动案件的最后一批被告包括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在内的9名人士，被控煽惑他人、煽惑公众防扰等罪名。案件经过18日审讯，12月14日审结，法官宣布将会在明年4月9日裁决，各被告最高可被判处7年监禁。戴耀廷亲自企在被告栏作结案陈词，他开宗明义表示，本案是追求公义的公民抗命，关乎香港法治，如果各被告真是有罪，他们的罪名就是在香港艰难的时刻仍然敢于去散播希望。国际调查机构盖洛普公布最新的年度报告显示，香港人的希望指数大幅下跌，成为全球对明年最悲观的第5位。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亚太研究所生活质素研究中心主任黄雄分析，香港政府处理占中9名人士等案件，和地铁怀疑豆腐渣工程丑闻等的事件，都令到港人感到不满，悲观情绪应运而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了解香港历史发展，如今又多了一个新的地方好去了。新建成的香港新闻博物馆呈现这座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揭示了维护香港新闻自由的必要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新建成的香港新闻博览馆位于中环半山，孙中山当年来港曾在此求学，早年这里还汇集了众多报馆，有印刷街之称。 在这里呈现和续写香港新闻业历史似乎顺理成章。这一家新闻博览馆还被认为是亚洲的第一家。2008年香港媒体人参观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时得到启示。2011年底特区政府推出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在港建新闻历史展馆的想法一下子找到契机。郑明仁是香港新闻博览馆委员，前苹果日报总编辑。
香港最宝贵的地方就是这个新闻自由，到现在这个重要性还没有什么大。
郑明仁说，香港最宝贵的就是新闻自由，到现在这个重要性也都没什么太大的改变。我们的一些同仁2008年到美国去参观美国那个新闻馆，回来之后构思香港是不是也都有一个这样的馆呢，使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香港是怎样走过来的，新闻从业人员是怎样工作的，我们170多年的新闻事业是怎样的。很多人并不清楚，我们不会下判断，你们自己看，自己下那一个判断就好了。博览馆搜集1000多件文物，以新闻技术手段演变为脉络。从早期报纸讲起，跟住是科技进步带动的无线电广播时代、电视时代，以及现阶段多媒体发展。时间跨越港英时期，以及香港回归中国以后。博览馆的愿景是立足香港，放眼世界，成为卓越的新闻博览馆。彰显新闻资讯自由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的重要角色。
在香港呢，开埠以来有很多的新闻事件嘛，我们首先就邀请我们香港的一些历史学者。
博览馆策展经理高杰梅说，香港开埠以来有很多的新闻，他们首先邀请香港历史学家研究，选出大约300条新闻，细分后选出50条。展示的方式是使用滚轴，参观者可以很快看到所有的新闻，这个是一种活动的方式，参观者很有兴趣，好像是在这里打太极，慢慢翻动卷轴，挑选希望看到的报纸。目前展览内容涵盖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近年的雨伞运动等敏感话题，虽然有评论认为这部分内容凸显得不够。另外，香港新闻自由近年来不断遭到破坏的争议性事件，似乎亦都冇得到应有呈现。博览馆人士则话，目前的展览只是全面回顾性的，不排除以后会有专题展览推出。这一家博览馆的建成，实践了历史建筑古为今用的同时，保育和传承在地文化，香港称活化设计理念。新闻博览馆和所在街区建筑风格相协调，馆内墙上原有菜市场痕迹得以保留，公众浏览新闻史亦都能够隐约听到昔日拥有近60个摊位的菜市场的嘈杂声，叠加了历史厚重感。香港新闻博览馆强调博览而不是博物，按照主席陈祖泽的讲法，希望博览中继续推进香港新闻事业，而不是就此定格，使他走进历史博物馆。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曾经因反对腐败而赢得到国际的尊重，但是他的压制人权政策现在已经引起国际捐助国家的担忧。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在2015年马古富力在赢得到总统大选之后，大刀阔斧地解决坦桑尼亚的腐败问题，在国际上因此名声大噪。但是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指责马古富力压制人权，坦桑尼亚的捐赠国家和曾经的盟友对马古富力政府镇压异议人士、对记者采访和权利活动人士设置障碍越来越感到不满。欧洲驻达雷斯萨拉姆的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交官对法新社话，欧盟和一些欧盟成员国以及美国多次敦促坦桑尼亚政府要关注他的人权状况，即使是这样，局势在这里继续恶化，因此我们必须要加大压力。在11月份，欧盟表示将会全面重新评估向坦桑尼亚提供的经济援助，以此来回应坦桑尼亚侵犯人权和法治的做法。 欧盟每年都会向坦桑尼亚提供超过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欧盟说，欧盟对坦桑尼亚加紧对公民社会组织、传媒和很多政党活动的限制，缩细公共空间感到担忧。华盛顿指责坦桑尼亚政府在鼓励暴力、恐吓和歧视的气氛。世界银行冻结了提供给坦桑尼亚专门用于女童教育的3亿美元贷款，来到抗议当局开除怀孕女学生，并禁止他们在生产之后继续接受教育的做法。因为不可以接受的痛恨和性恋的言论，丹麦亦都宣布撤销对坦桑尼亚的1000万美元援助。不过马古富力似乎毫不在乎，他说对坦桑尼亚的外交冻结只是不希望坦桑尼亚好的那些国家。他奉承地对中国说，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真正的长期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好啦，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咁今日 Larry 同李华会一齐去打保龄球，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snap 以及 spaced out。
Hey, Li Hua, you look nervous.Have you ever bowled before?
Nope, 我从来未打过保龄球，所以当然紧张啦。
Don't worry, Li Hua. Bowling is a snap. You'll figure it out in no time.
你话 bowling 系乜嘢话 ？A snap? To snap 唔系闹人、好恶嘅意思咩
？That's right. To snap at someone is to speak rudely. But snap can also be used as a noun. If we say something is a snap, S-N-A-P.That means it's very easy and can be learned quickly.
Oh, 我明啦。Snap 用嚟做动词嘅时候，意思系话对人好恶。不过你头先讲嘅 snap 系用嚟做名词。如果我哋话 something is a snap， 意思就系好容易就学识嘅嘢。
Yes. So now you'll understand what I mean by saying bowling is a snap.
Oh, 你话保龄球容易学，但系点解我觉得好难嘅？
Well, if you think bowling is hard, then what do you think is a snap?
等我谂下。诶，踩单车就好容易啦，我一个下昼就学识啦。
So you think riding a bike is a snap? I agree. Once you learn how to ride a bike, it's a snap. Hey, Li Hua, you know what else is a snap?
Nope. What else?
Beating you at bowling is a snap. Look, I'm 50 points ahead of you.
诶，这个太不公平了，我以前从来没打过保龄球的，你可能已经打过几百次了，我打到这么多的 pins 都算不错的了。
You're right, Li Hua. It's not fair. Here, I'll teach you. Then you'll see what a snap it is. Li Hua, did you enjoy bowling?
Yes, 保龄球好好玩的，不过都挺累的。
Yeah, I agreeI feel kind of spaced out.
你话你觉得点话 ？Spaced out, Larry， 你系咪唔舒服啊
？No, feeling spaced out means feeling kind of detached and unfocused. Space, S-P-A-C-E. I sometimes feel spaced out when I'm tired.
哦，我明啦。Feeling spaced out 意思就系觉得晕晕地，注意力难以集中。就系咯，一个人太攰嘅时候，就会觉得晕晕地，周围发生咩事都唔知噶。
Yeah, but sometimes it might be for no reason. For instance, I might feel spaced out at class. I would be thinking about baseball instead of listening to the teacher.
吓，你上堂嘅时候仲会谂起棒球赛啊？哎呀，你发白日梦真系发得太犀利啦
！All right, Li Hua. Now, don't tell me you've never felt spaced out yourself.
我梗系有糊糊涂涂嘅时候啦，好似上个星期我心不在焉咁去上堂，结果入错课室啊。
Last week I was really stressed over the exams. I was so spaced out that I forgot my father's birthday. I felt terrible.
乜话？因为要考试，你紧张到连你爸爸嘅生日都唔记得咗啊？咁你爸爸肯定好嬲啦。
No, he knows me very well. Bowling is a snap for me.But exams always make me very nervou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 ，snap 系用作名词， 意思呢就是指轻而易举的事。而至于 spaced out 就是指纷纷沉沉，注意力不集中的解。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